因为人的灵魂体我们还没有把它说完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功用的问题，人的灵魂体的功用。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二十三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好，请听弟兄读啊。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
好，这节圣经我们读了好几次了，也就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特别说到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有三个部分，一个就是灵，一个就是魂，一个就是身体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也就这样相信。但是为什么现在在神学的里面有一种的理论叫做三元论，还有一种理论叫二元论，还有一种理论叫一元论？那么现在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，我们现在哲学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哲学是用的希腊哲学。比方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大学叫北京大学，北京大学它就有一个哲学系，哲学系就专门来教哲学。那么他用的哲学的理论从哪里来？就是从希腊哲学来。希腊的哲学里面就有这种理论，一个叫做一元论，一个叫二元论，一个叫三元论。这是哲学，不是我们圣经的。那么就有很多传道人基督徒就把希腊哲学引用到圣经里面来，那就是哲，就是神学里面就有一个理论了，就是一元论、二元论、三元论。我们现在看看哲学的，从哲学来讲，哲学来讲什么叫做一元论？如果你相信宇宙中间只有这个物质的世界的话，只有物质世界，那就是一元论。一元论，那就是只有物质世界。他就不相信宇宙中间还有非物质世界，不相信。非物质世界，比方说天使、神、鬼，这个是非物质世界的，你眼睛看不见的。如果你只相信只有物质世界，那个就叫一元论。什么叫做二元论呢？就是除了物质世界， 还有一个你看不见的，好，这个物质世界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唯物，唯物论。如果你再加上一个就叫唯心论，这个就叫二元论，就是你相信能够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，同时你相信还有你看不见的非物质世界的存在。所以如果你只相信一元论，那就是唯物主义。如果你相信还有一个非物质世界的存在，有天使有神啊，这些你看不见的，这个就叫做二元论。所以唯心主义就叫做二元论，唯物主义那就是一元论，它是 只有一个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信仰有灵魂体，这个不是，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，不是这个哲学上来解释人有灵魂体。当然哲学上也用，但是我们是根据圣经，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不叫三元论，我们相信的不叫三元论，那是哲学名词啊。因此我们现在要把什么叫唯心主义、唯物主义，我们大多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我们受的一个教育就叫唯物主义。如果你说我信还信耶稣，我相信有神，那你就叫唯心主义，如果你有唯心主义，那就叫二元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它是这个意思来的。好，这个是从哲学上来讲，我们今天不是从哲学上来讲，我们就是完全根据圣经。那么在圣经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么为什么传道人，他有的传道人不是根据圣经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二十三节，人有灵、有魂、有身体三个部分。他就说，他不说到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人的魂、灵魂，他说灵魂可以复佑，或者叫做灵魂不分。或者叫灵魂不分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也不能够否认圣经里讲我们人有灵、有魂、有身体三个部分，但是他说灵跟魂可以复用的。什么叫做复用？这个地方你是说灵，他说也可以用灵字，也可以用魂字，他是这样来讲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举一个例子。本来我们今天有一个讲义要发给大家，没有给好，昨天给你的。那我们有一个讲义给大家呢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把我们现在用的新约圣经里面的，凡是有灵魂、灵魂的，恢复到原文。原文是灵字就是灵字，原文是魂就是魂。如果你是用英文圣经，就比较准确了，英文圣经那就是灵就是灵，魂就是魂。好，那个字摆在那里给大家做参考，做参考。你可以回去，把你的中文圣经，把它用这个来对照一下，好吗？现在我们为什么有些传道人说灵魂不分呢？好，现在我们要给大家读两处的圣经。好， 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6章。36节读到38节，马太福音26章36节读到38节。
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科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
好，你看这里用的37节，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注意38节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。”那个心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魂，就是我魂里很忧伤。那么我们知道忧伤就是一个人的感情吧。好，所以他说魂里面有忧伤，这是第一处。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，请读约翰福音的11章。约翰福音11章，我们请读33节，33节就读这一节。
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生忧愁。
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灵，就是主耶稣灵里面很悲叹，就是很难过。刚刚马太福音26章是魂里面忧伤，现在是灵里面悲叹，灵里面难过。所以这个传道人读到这里就认为灵魂可以复用，都有感情嘛。啊，灵在这里是悲叹，那里是魂在那里忧伤。好，所以他就觉得说可以把灵魂复用了，比方说把马太福音26章那里的魂里忧伤改成灵里忧伤，把约翰福音11章33节灵里悲叹改成魂里悲叹，他就认为可以改动的，这个就叫做灵魂复用了，或者叫灵魂不分。啊，这个就是对圣经的误解，对圣经的误解。圣经里面讲的灵里面悲叹，灵里面也有忧伤，魂里面也有忧伤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人的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啊，我们人的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，就是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 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，等等我们可以来说。另外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灵也有灵的功用，灵的功用对神来讲我们人的灵的功用对神来讲有三个方面的功用，一个是敬拜，第二个叫直觉，直觉就是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第三个就是良心，良心就是善恶的标准，对神灵自己还有功用。除了这些以外，灵也有思想，也有感情，也有意志。感情就是爱啊，神是灵，神也就有爱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我们一个人，我们要分清我这一个感情，我如果思想，我有一个感情，我有一个思想，比方说我有一个思想，要分清楚这个思想是从魂来的呢，还是从灵来。我们现在都不大会分了，总之我有一个思想，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但是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清楚。但是我可以来说一点我们基督徒的见证，我们有的思想是从灵来的，有的思想是从魂来的。我有一个老姊妹啊，这个老姊妹呢，她的女儿在这里工作，就申请她到加拿大，到温哥华来探亲，她来探亲。来了以后，她可以住一段时间。女儿因为很忙不能陪她，就给她一些捏币，就告诉她你可以出去玩，就坐公车啊，从哪里就会回我这里，可以到哪里去玩，所以她就坐公车。她女儿给她的钱，那么每一次就投币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这里坐巴士都是要投币。有一天就认得其他的也是老年人了，就跟他讲你不要投那么多，可以少投一点。为什么？他加拿大有个规定，60岁以上，65岁是吧，以上那就只投多少就够了，不要投那么多。哎，他就听了以后啊，他就以后就投啊，就投少了。过了几天，女儿又要拿钱给他，因为他坐公车嘛，要投币。他说不要，我还没用完。他说你怎么还没用完呢？他说因为啊，我这个年龄大了，可以不投那么多。他女儿就告诉他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吧。女儿说不是的，她说你才64岁半，还没有到65岁，你不能这样投。哎呀，这个姊妹听了以后啊，她良心就受责备了，她就不平安了。哎呀，她说那我怎么办呢？好了， 你知道啊，他马上就说，我要想一下，我大概坐了几次公车，而投少了多少钱，我要加倍的来还。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灵来的，好不好？原来还投少一点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魂来的，好不好？一般的就介绍。所以基督徒，你灵里面的感觉就是比较深的，而且是圣灵的要求，好不好？所以同时一件事情，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思想，你一定要看清楚哪一个思想是从神来的，是灵来的，哪一个思想是从魂来的。还有一个姊妹，这是在国内，那么她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，那个东西当天只值二十几块钱人民币，他就拿了五十块钱给那个售货员。这个售货员那个时候啊，还没有那个柜员机，还没有收柜员机，那个售货员要算一算多少钱，好，然后就补他钱。因为买东西的人很多，他弄错了，他是这个姊妹给的是五十块，他以为他给的是一百块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因为有的人也拿一百块，他就弄错了，结果他就倒补给他七十几块钱。这个姊妹拿钱所给他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补多了？知道，但是他有贪心哦，他就把七十几块钱放在口袋里了。这就是魂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贪心嘛。可是他回去以后啊，圣灵灵就在里面带领他了，他里头就不平安了。他吃饭谢饭祷告，祷告不下去，一祷告里面就责备他，你还祷告，你把别人的钱都多了五十块回来了。他吃饭吃不下去，晚上睡觉睡不好。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灵来的，不是从魂来的。所以他就向神认罪了，他说，主耶稣，我承认我有罪，我求你赦免我，我愿意把这五十几块钱拿去退了，但是我求你一件事情，要我去退钱的时候，要那个售货员不要当着那么多人骂我哈。他就给神祷告，结果祷告了，他就真正那一天去退钱。退钱的时候啊，看到那个排队的人多的时候他不去，看到没有一两个人了，他马上就跑过去了。他想人少一点嘛，你骂我，我的面子也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一退钱的时候啊，这个售货员不但没有骂他，还跟他讲，他说你很诚实，他说那天我就下来以后我就赔了五十块钱，今天你把五十块钱退给我了，说他很诚实。啊，这个我们就说，一个基督徒他有两种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一个是魂里面的感觉，就是魂里面的思想，一个是什么？灵里面的。这两个不同的，绝对不能讲灵魂复用，好不好？不能讲灵魂复用啊，这是错的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灵有灵的功用，魂有魂的功用，绝对不是复用。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基督徒你，我们活一辈子，我们每一天在这里思想，你一定弄清楚，我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从魂来的呢，是从灵来的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我们因为要弄清楚，我们先说一说灵的功用。我们先来说灵对神有敬拜的功用，那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。23节， 到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。
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。
好，心里那个心字是原文没有的，我们就是要用灵和诚实来拜神。这个灵就是人的灵，所以我们人的灵对神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敬拜神。啊，我们要聚会，你来聚会坐在这里，你的灵要安静下来，你自己安静下来，你从灵里面向主祷告，求主与我们这个聚会同在，主你也与我同在，保守我的思想在你的面前不受影响。这是用灵来祷告，用灵来敬拜神。下面我们来请读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六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。第六节读到第七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六节到七节。
圣灵既然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里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行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保罗啊。他们出去做工。第六节，他怎么知道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呢？哦，你读这些圣经有没有想一想，怎么知道圣灵禁止？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所以圣灵禁止他就是在灵里面的一个感觉，灵里的感觉。后面又说耶稣的灵也不许，第七节，耶稣的灵就是圣灵，好不好？不过这里用耶稣的灵就表明这个灵的感觉是从主耶稣来的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了，一定有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。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圣灵不会住在我的魂里面，也不会住在我的身体里面，因为圣灵是灵，我人就有灵，所以圣灵一定住在我的灵里面，主耶稣也住在我的灵里面。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二十二节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二十二节。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你看主与提摩太的什么同在？灵同在，好不好？主一定是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我们也再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最后一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最后一节。
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迹的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好，刚刚是说主耶稣是与提摩太的灵同在，那就是在他的灵里面。这里就说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圣灵就一定也住在我的灵里面。圣灵不住在我的思想，不住在我的魂里面，不住在我身体里面，一定在灵里面，因为神是灵，圣灵是灵。所以主耶稣的灵，耶稣的灵不许，圣灵又禁止他们，所以这一个工作是在我们人的里面的工作，灵里面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活在灵的里面。我遇见了任何一件事情，我要回到灵里面去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生活在魂的里面，刚刚我们讲了，灵也有思想感情意识，对不对？魂也有思想感情意识，但是我们常常是在魂的思想感情意识里面，我们很不容易或者很少回到灵的里面去。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，就读这一节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63节，
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叫人活的是什么？是灵，绝不是魂。意思就是说，只有你里面的灵，有圣灵住在里面，圣灵把生命，那个活的就是把生命给你的灵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借着灵回到灵里面去。所以叫人活的是灵。我们里面有圣灵，圣灵才能给我生命，才能叫我活。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一直是从魂来的，那个不能给我生命，不能叫我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叫人活的那是灵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够回到灵里面去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读圣经要回到灵里，我们祷告也要回到灵里，我们聚会也要回到灵里。那我们读圣经怎么回到灵里呢？那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以弗所书。第一章17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。
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。
我们读圣经怎么能够明白圣经？那就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就是圣灵，圣灵才能够把智慧和启示给我们，否则我们就读不懂啊，我们读不懂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先要祷告，主耶稣，我在读这一段圣经， 现在求你让我安静下来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，让我能够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意思。这个叫做回到灵里面去。当你真正这样向主祷告好，你有这么一个心的时候，神会给你智慧。本来你读圣经这一段我读不懂了，哎，现在就读懂了。这个就叫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因此我们读圣经不是凭我自己的智慧，乃是要仰望从圣灵来的智慧，啊，要回到灵里面去。那我们祷告呢，也要回到灵里面去。啊，你看，我们又来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请读犹大书，就是启示录的前面一章一卷书，叫犹大书，第二十节，因为它只有一章。犹大书只有一章第二十节。
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
你看到没有，我们祷告要在圣灵里祷告。有一个老弟兄，我青年的时候他带领我们，每一次他的祷告不是像我们的祷告，啊，我们的祷告就好像，很容易的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他不是的，他是一句话完了，再一句话，就是他一定是回到灵里面去，灵里面的感觉，他是怎么来祷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，啊，圣灵里祷告，另外在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，请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。十八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。
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
好，你看到这里，靠着圣灵，那个靠字在原文不是靠字，原文是在圣灵里面 ，in spirit， 在圣灵的里面，原文也没有圣字，就是在灵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好。一定是到回到灵里面去，安静下来，灵里面的感觉来祷告。我们可以操练读圣经和祷告，都可以操练。你会发觉一件事情，在灵里面祷告和不在灵里面，就用你的嘴巴、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祷告，完全不同。完全不同，所以我们要回到灵里面来祷告，回到灵里面来读圣经。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是住了圣灵，这个效果，完全不同。那我们的聚会应该怎么聚呢？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。十九节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。
我就告诉你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我们的聚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基督徒的聚会不在乎人的多少，乃在乎主有没有在我们中间，这个是最重要。 就是有两三个人聚会，只要主在我们中间就够了。因为主在我们中间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那一定是回到灵里面去。主耶稣在哪里啊？刚刚我们讲了，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的聚会如果每一个人都回到灵里面去，所以这里就是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主的名聚会，原文是在他的名里面的聚会。我们的聚会不是在人的名里面的聚会，不是某某传道人的带领的聚会，也不是什么神学博士的聚会，好不好？不是的，我们乃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那是在灵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操练一个事情，就是你读圣经要回到灵里，你祷告要回到灵里，我们聚会要回到灵里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叫人活的乃是灵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刚刚说到叫人活的是灵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要活在灵的里面。神在造我人的时候，神在造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，造了以后神就向我们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，就是人的灵了。那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，灵的地位在我们人的身上是最高，因为是从神来的。身体的地位是最低，因为是从泥土来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我们就应该受灵的来管理，因为灵是从神来的，吹了一口气，好不好？所以神事实上把我们人的灵是放在一个最高的地位，身体是最低的地位。那么魂又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活的魂了。因此我们人的灵是从神来的，人的灵和神能够交通的，或者沟通，人的灵和神沟通。那么人的灵不会和我的身体沟通，只有魂在中间沟通。所以灵不能跟身体沟通，但是人就成了活的魂了，魂就有一个功用，能够沟通灵和身体。比方我们的魂有思想感情意志的功用，对不对？我的身体就会受他的指挥。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的魂都要管理你的身体。你要来聚会，你开汽车来，你坐公车来，那你的身体就要有行动了。你的身体的行动一定受你思想支配。假如你今天坐 SkyTrain 来，你下了 SkyTrain， 你的思想就告诉你，你下楼梯出 SkyTrain， 然后走到街上，往哪里转，往哪里走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的身体，你的行动一定受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来支配，那是魂的支配。所以我们的魂，人的魂一定跟我的身体有联系，可以支配我的身体，换一句话说也可以管理我的身体，要管理我的身体。所以魂是应该管体管身体的。 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的灵的地位是最高，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的灵就应该管理我的魂。神在造亚当的时候，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亚当的灵是从神来的，亚当的灵一定是管理他的魂，然后亚当的魂就管理他的身体，这是一个次序，灵管魂，魂管身体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次序，就是这一个次序。但是亚当为什么犯罪？那个蛇来引诱他的时候，他的魂就自己做主了，魂就独立了，魂没有受灵的管理。因为那条蛇告诉他，就说那个树的果子可以做食物，神要他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，蛇就说那个树的果子没有问题，可以吃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如果夏娃先要问神，就说神说的这个树果子不能吃，这条蛇又说这个果子可以吃，我吃不吃？我如果先问神，就是问灵啊，好不好？如果回到灵里面去，那个树的果子他就不会吃了。但是他不回到灵里面去，他就自己做主了。什么做主啊？魂做主了。所以亚当犯罪是他的魂独立自主了，自己独立了，而没有去听灵的，没有去问神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一个罪住在我的里面。什么叫做罪呢？那就是我的魂独立自主，一切事情是我的魂来管理，不要灵来管理，这个就是罪性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任何一件事情你怎么想，你怎么喜欢，你就怎么做。如果你要回到灵里面去，你认识叫人活的乃是灵，你要回到灵里面去，那你就感谢主，那就对了，那你就许多事你都不会做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不会犯罪了，因为不回到灵里面去，我们就会犯罪。好，因此圣经里就给我们这么一个原则。什么原则？就是叫人活的乃是灵，我只有回到灵里面去，而不停留在魂的里面，而不凭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。因此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有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说，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没有犯罪以前，神是希望人的灵要管魂，魂来管身体，这是神安排的一个次序。人的犯罪就是人没有让灵来管魂，而是魂独立自主了，人不去听灵的，所以人就犯罪了。所以罗马书就讲，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那个罪是什么？那个罪就是说，人的魂独立自主，一切由我自己来做主，不听灵的，那个就是住在我里头有一个罪。好，这个就是魂的独立自主，我就犯罪了。那么今天在我们人来讲，我的魂是连既管我的身体，就是和我的身体有联系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魂也能跟我的灵联系，我的魂也能跟我的灵联系，所以魂有一个功用，不是魂都不好， 乃是魂要回到灵的管理下就对了。那我们请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罗马书十二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将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
这里有两节圣经非常重要，第一节圣经是要把身体献上，如果你是愿意爱主的，愿意活在灵里面的，首先一个就是你要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奉献不是奉献你的金钱啊，是奉献你的身体，就是主耶稣，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，因为我是属于你的。你奉献了自己给神，你就看见神就在你身上有工作，好不好？啊，神就会祝福你，因为你是属神的，神又会保守你。撒旦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了，他就没有法子来找你了。为什么？神会保守你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节那里就很重要，有一件事情他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心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思想啊，或者准确一点就是把它翻译成悟性。但是悟性就是我们人魂里面思想的一个功用。这个字叫悟性，叫心意，是我们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。心意，心意的话，如果按照来翻译是原文呢，它叫悟性。悟性就是我们魂的思想是我们魂里面的思想的功用，把它叫做悟性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说了，我们人的魂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思想的功用。魂里面，因为刚刚我们说，我们有身体，有灵，中间有一个连接它的，就是魂。魂既可以联系身体，魂又可以联系灵，所以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面，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面。圣灵对人说话，刚刚我们讲，我的灵里面有个功用，叫做直觉的功用。它有直觉的功用。圣灵对我的灵说话，啊，我们刚刚那个姊妹买东西把别人的钱拿多了，圣灵就责备他了，对不对？他责备在哪里呀？责备在灵里面责备。 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，直觉，他就知道了，
哎呀，我不平安，我把别人的钱拿多了回来了，我贪心了。他的灵里面就有直觉的功用，这个灵里面直觉的功用怎么能告诉他的魂呢？因为魂是两个联系的，魂里面就有悟性，就有一个思想的功用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就说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除了更新以后还要变化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我们人的魂里面的有一个魂，有一个功用，这个功用就能够和灵连起来了。这个功用我们把它叫做悟性，也把它翻成心意。我的魂里面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，这个功用是能够直接知道灵里面的感觉。所以后面马上就讲了一个，他说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。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要你做什么呢？怎么这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遇见很多的困难，环境的困难，工作上的困难，学习上的困难，当这个困难来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个困难临到你的身上？假如一个人得到生病了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有的人就是有弟兄姊妹生病了，就给我讲，讲弟兄，我们去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很多的祷告就是主啊，求你医治他，这个祷告很好，那是很有爱心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给我的感觉，为弟兄姊妹的病祷告，首先不是求神医他的病，首先是求什么？让神他知道神你为什么要他得这个病，那就是神的旨意究竟是怎样。所以我们为他祷告，神啊，你让他知道他为什么还生这个病。当他知道你要他为什么生这个病以后，他才会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让他生病的这个旨意，好不好？当你达到了神的旨意了，你顺服了神的旨意了，弟兄姊妹，病就好了。如果你不顺服神的旨意，你完全靠你自己去，你就达不到神的旨意了。因此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，你才能知道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活在这里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哦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的功课，我们要一定要清楚这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的魂有共用的，魂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通过灵来知道，魂本身不知道，而通过灵。因为我们魂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悟性的功用，它就要更新而变化。什么叫更新啊？更新英文把它翻成 renew， 那就是不能照我自己的想法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主啊，在这一件事情上你的旨意究竟是如何。如果所以有的弟兄姊妹问我，给我说，蒋弟兄啊，我祷告了很久，好像神都不对我说话。神不对我们说话一定是有原因的，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不愿意顺服神，你总有你自己的看法。我这里常常去说一个余成华弟兄的一个例子。这个弟兄在上海，他是上海教会的长老，他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，他就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诊所。 收入不是很多。那么在浙江杭州就有一个军医院，那是解放以前的事情啊，有一个军医院，就要聘他到那个军医院去做眼科主任，工资很高，因为军医院聘他嘛，很高，他很愿意到那里去。在这个时候他就要弄清楚了神的旨意究竟如何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遇见这件事情，有一份工作给你，工资又很高，你想不想去啊？当然想去了。想去怎么办呢、啊、你又是基督徒，你说我要祷告了，好吧？可是他祷告了一段时间，神不说话，他里面也不清楚，他不是不属灵，他非常属灵，到底神要不要他去，他里头不清楚。一直到最后了，那个医院就跟他讲，我们聘你来，你到现在还不回答我们，最后还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，请你考虑一下，如果你不来了，我们就聘别人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位老弟兄于春华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了。他怎么对神什么，他说，神啊，我不是不向你祷告啊，我不是不来求你的旨意，我已经求了这么久了，是你不说话啊。他说，现在啊，我要决定了，决定了你就不要怪我哈，后果你负。为什么？这是你不讲话，不是我不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我们有啊，不是不祷告，我们好像神没有话，可是他给神下最后一个通牒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一句话了。是不是神这么告诉他？神说，你这么久来求我，你哪里是来问我的旨意啊？你就是来求我批准你到哪里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那里工资高嘛，你的心早就跑到杭州去了。你看看这一下，他里面就这个魂就能够知道了灵里面的感觉了，好不好？神就在责备他了。哎呀，这一下他里面马上就清楚了，他就跟主说，主耶稣，我错了，的确我的心早就到杭州去了，我不是来求你的旨意，是要你来成全我的旨意，好吧？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他就跟主说了，主啊，我不去了，我要顺服你，但是我求你要找一个弟兄来，或找一个人来证明这件事情，来对我讲这是你的旨意，不要我去。非常奇妙，神就听了他的祷告。就是那一天的晚上，就有一个弟兄来敲他的门。这个弟兄是一般的弟兄，一个小弟兄，不是负责弟兄，敲他的门。你进来以后，这个弟兄没有说别的话，就是几句话，就说，于医生，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离开上海，你在这里给我们很多属灵的供应，你还是留在这里吧，就说这么紧张的话。他就求神要有人给他讲，你看，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人，你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一定要活在灵的里面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魂里面有一个功用，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魂既联系身体又联系灵，这是圣经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让灵来管魂，魂来管身体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有一点，圣灵来管理我的灵，圣灵要管理我的灵，圣灵管理我的灵，我的灵来管理我的魂，我的灵魂来管理我的身体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是让圣灵来管理的灵，就对了。感谢主，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能够明白他的旨意。好，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就是二元论。我们的神学里面有个二元论，二元论是说灵魂可以复用，是绝对不能复用，好不好？那是两回事情。灵有灵的感觉，灵有灵的思想，魂有魂的感觉，魂有魂的思想，这两个思想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灵的东西，灵的感觉是比较深的， 是里面很深的，圣灵的责备在我里面是很深的，啊，很深的责备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回到灵里面去，回到灵里面去，不要只活在魂里面。我们的操练就是每天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在聚会的时候，你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，你要多回到灵里面去，多回到灵里面去，让我能够顺服。所以我们最后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五章。16节读到17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到17节。
情欲读成肉体
啊，对对对，好，把情欲读成肉体。好，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了，你看这16节告诉我们要顺着灵而行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彼此勉励，活在灵的里面，让灵来管理我。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，就是圣灵来管理我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肉体和圣灵在相争，都有，好不好？那我要顺服圣灵。如果你是一个愿意顺服圣灵的人，你就活在灵的里面。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没有用处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那么，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，我们下来我们还可以问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吧，那请。
主我们感谢你有啊带领我们的聚会能够平安的过来，所以感谢你也借着每一次聚会的交通，你让我们能够对你的旨意，对你的话语能够越来越清楚越明白。主也求你圣灵还有你的话语，将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每一天都能够分开，使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也继续保守我们这样的相聚，也特别保守弟兄姐妹散去的步伐，祝福我们接下来几天在各处奉你名的聚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